我们先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从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实在是不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原来所应当承受的乃是地狱永远的刑罚。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可以称你为阿爸父，因为是你主动向我们施行的恩典，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罪人而死，使我们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可以被在父神面前，在神面前能够被称为义。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你所要教导我们的话语。我们感谢你，求你来赐福我们。主啊，这个时候也求你来恩待我们，这个时候也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存一个真心悔改的心来到主你面前。主，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先来看这个大要理问答的95问。道德律对所有的人有什么用处？我们一起来。
道德律对所有人有什么用处？让人知道上帝圣洁的性和旨意，乃是上帝的本分，并约束他们遵行，也让人知道自己没有
能力遵行，并自己的本性、心灵和生命都已被罪玷污，使他们在罪痛苦的体会中谦卑下来，从而帮助他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需要基督，需要基督的赦免所带来的环境。这个大要理问答95问，我们看到几个很重要的地方。第一个，上帝是圣洁，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良善的那位。从道德律，其实这个道德律的总纲，你在后面两个问就会看到，这个道德律的总纲就是十诫，就是指十诫。十诫前面四诫是对神的，后面六诫是对人的，是人当尽的责任。这个就是，其实道德律是什么？就是我们对神，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在哪里？我们应当尽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对神，我们应当尽的责任是什么？对人，我们应当尽的责任是什么？广义来说，这个道德律，我们可以说就是神向我们所启示的真道。所以这边的回答让我们看见，神是那位圣洁的，我们有这个责任要遵行神的律法。但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人已经没有能力去遵行，因为 人的心灵、人的生命、人的一切都已经被罪所玷污了，人因为罪也产生了痛苦。所以道德律是所有人的，对所有人的一个 用处呢，就是让人认识到自己需要基督，并且认识到基督在神面前完成顺服，我们也应当这样去顺服神。神向他所造的人宣告了神对人的心意，就是这本圣经，就是律法。而且不只是以文字写下来，其实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放在人的里面，就是人的良心。但是当良心被 罪所玷污以后，人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去遵行神的标准。人的理智、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行动、人的一切已经受到罪的污染，人已经偏离了神所教给人的这个道德律。人已经在人的内心当中，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可是人没有办法达到，所以 人的生命当中是痛苦的。人虽然认识，从道德律当中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位，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是做不到，这也让人因为达不到这个标准的痛苦。圣灵，只有圣灵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引导人，使人来到神的面前， 看见神的律法，这就帮助人认识到自己需要来到这位耶稣的面前，并且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的救赎。过去的保罗，他也是靠着肉体来遵行这个律法。我们等一下要解释什么是肉体。保罗想要靠着肉体，靠着自己来遵行律法，来得到上帝的喜悦，来在神面前被看作是义的。但是那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后来当保罗信主之后，他得着了基督，他是靠着基督，有信基督，从有信基督来的义，并且从基督将来得奖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是我们所要谈的。保罗是一个足踏犹太、希腊还有基督三个世界人，他生在希腊的社会里面，是整个受希腊文化影响熏陶的一个社会里面。他生长在基利家的大树，他长在犹太的家庭里面，他的家庭是法利赛人，他按照严谨的犹太习惯，他按照严谨的古人的遗传被教养成人，他按照法利赛人无可指摘的去遵行神的律法。当他信主之后，从他身后的犹太背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领悟到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他从前曾经逼迫的耶稣，逼迫的基督徒。他认识到那位耶稣的确是弥赛亚，是一个复活升天的神的儿子。当他领悟到这些的时候，他也认识到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律法。因此保罗信主之后，他的一生，他尽自己所有的能力去讲明神的律法，他活出神的律法，他传扬从基督所领受的救恩，把神的律法教导众人。在保罗的生命当中，当他信主之后，他原来是有一个很光明的未来的。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在公会当中，在犹太人最高的，就像我们现在最高法院一样，在犹太人最高的一个执法机构当中，他是其中的一员。他本来有很光明的未来，但是当他信主之后，他把这一切都丢下。就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他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今天我们题目是什么？你得着基督了吗？所以在保罗生命当中，他虽然充满了苦难，但是他生命当中有很重要的元素在他生命，那就是喜乐。就是喜乐。这个喜乐是主来的喜乐。他说要靠主喜乐，但是这个翻译呢还不是很准确的。英文是怎么写的你们知道吗？他说 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喜乐。而不只是去靠主喜乐，而是那个喜乐是主里面喜乐，那个喜乐跟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是一样的。这个是很美的一句话。保罗他之所以能够忍受这些苦难，是因为他有耶稣基督的喜乐在他心里面。保罗在一切恶劣的环境当中仍然喜乐，并且他不单自己能够喜乐，并且他继续不断的，他在鼓励他周围的弟兄姐妹，鼓励他所牧养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或说你们要在主里面喜乐。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当中提到了一群人，提到了一批人，这批人呢，保罗说他们是犬类，保罗说他们是作恶的，保罗说他们是妄自行割礼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在腓立比教会或者在腓立比这个城市当中，有一批人， 我们虽然不能确定保罗讲的这批人到底是指的是谁，但是从这段经文来看，他所指的是那些坚持一定要受割礼的，他所指的是那些要去像他以前一样想要靠着行律法而去得救的这些人，这些人多半就是指这些犹太人想要靠着肉体来得到救恩的。但是在腓立比的城市里面，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见还有另外一批人是因为保罗这个医治了这个一个使女啊，她原来是被鬼附的，使她的主人大得利益，但是保罗把她鬼赶出去之后，这些人就怀恨在心，所以这些人就开始逼迫保罗还有逼迫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下面保罗开始讲到人生的得与失，他说他原来看为有益的，现今看作都是有损。我们的人生总是在得跟失当中，你要做选择，你要做取舍。今天你得着这个，今天你选择了这个，你就会失去那个。就好像一个人啊，只有两只手，对不对？没有人有三只手，只有两只手。如果一个房间里面充满了你所想要的东西，当你想要去拿的时候，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你拿来拿去，你拿两只手都拿满了，你必须要丢到手里拿的，你才能去选另外一个，是不是？在这个戏剧的舞台上，剧本是确定，那个结局是确定，那个怎么演整个的过程是确定，而且这些演员呢，他可以一演再演，对不对？他演错了他还可以重新来过，但是人生不是这样，人生的每一个场景，人生每一个过程你是没有办法预期，而且你只能演一次，每一个场景你只能演一次，演完就过去了，不管你演得好不好，过去就过去。所以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想要得什么？你已经得着了什么？你还有什么你想要去得？我们还要再问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你我的一生当中，什么是神要我们去得的？保罗在这边清楚地让我们看见，他知道神要他得着什么。在你去得的过程当中，你所依靠的是什么？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上帝要我们得什么？第二个，在你去想要得着上帝所要你得的，你所依靠的是什么？你是依靠肉体吗？你是依靠你自己的努力去得吗？还是你是依靠基督？这个就是今天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这是保罗他自己的心声。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是不是？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得的。”所以我们的人生目标，第一个应该是得着基督，第二个你要得着神在你一生所要你去得的，这叫做得胜。保罗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保罗在很不同的地方 用同样的比喻来讲。用什么比喻？好像你去参加奥林匹克赛跑一样。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还要解释奖赏是什么。神的标准是我们是很高的， 神的标准是要我们一生去认识，要我们一生尽我们一生之力去达成。保罗一直不满足，不满足于现况，他说我要努力，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是他一生唯一在追求，他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那个标杆直跑。他努力去得，他去得不是按着他自己的贪心，他不是按着他自己的欲望，他不是按着去满足自己的这个心去得，而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得着神要他得，是神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我们依靠什么去得神要我们得的？依靠基督，不是靠肉体，乃是靠基督。什么叫做靠肉体？靠肉体的意思就是靠我们自己，而不依靠基督，靠我们天生的条件，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这个肉体就是指那我们已经犯罪的、已经堕落的一个肉身，想要去得着这个靠肉体。保罗提到，保罗用很多的相对词，有益有损。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我当作有损，就是粪土，还有至宝，你要哪一个？你要粪土吗？保罗说我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也要得着基督，是不是？那是至宝。律法的义和信基督的义，原先保罗是去追求，想要得着那个律法，行律法的义，但是那是不可能。但是他后来看到是信基督的义，对不对？信基督的义，他说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效法他的死，或者会得以从死里复活。效法基督的死，效法基督的死，我们领受的救恩不只是使你的灵魂得救恩，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要我们过成圣的生活，神的要求是要我们行出一切像神像人当尽的本分，还有神在我们一生要我们去努力要我们得着的奖赏。所以我们不是 信主之后就结束了，我们就等着上天堂吗？不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要我们行出，从心里面行出神所要我们行的，神要我们得着那从天上来属灵各样属灵的福气，是不是？所以人生三部曲：得救、得胜、得荣。你得救了吗？不够，你要得胜，你要在这个奔跑的过程当中，你要得胜，得胜才有奖赏，对不对？你跑最后你有没有奖赏？没有奖赏。得荣，最终要得荣耀，身体要复活，要与基督永远同在，得着永远的荣耀。所以得救、得胜还有得荣，这个是我们对整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一到十六节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总纲，先把这个讲。我们下面要进入到每一节来看看。保罗一开始提到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他其实前面已经讲了很多话，他把最重要的都已经讲完了。他说：“我还有话要说。”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在主里面喜乐。这个喜乐是怎么样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喜乐。” 当耶稣要预备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在最后的晚餐当中，耶稣对门徒讲了很多的话，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门徒那个时候心里非常忧愁，门徒很难过，因为他们的主跟他们一起在一起3年半的主要离开他们。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是不是？在14章28节，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耶稣说，你们如果知道我是要到父那里去，你们就必喜乐，你们心里会有喜乐出来，那个喜乐是从内心发出来的，而不是因为有外在的环境影响了使我喜乐。比如说你中了很多钱，对不对？那叫什么？
财券，
对不对？不是因为你中了很多钱，也不是因为我结婚了，我娶一个很美丽的妻子，不是，不是从外在来的，而是内心里面涌流出来的那个喜乐。他说，主耶稣说，因为你在主的爱里，因为主耶稣要到父那里去，而有这样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当主耶稣说我要到父那里去的时候，救恩就已经成全，耶稣才能够回到父那里去，是不是？耶稣所要做的已经成全了，他已经要完成这个救恩，所以他能够回到父那里去。因为这个救恩成全了，我们才将来才有盼望，我们才能到 也到父那里去，是不是？所以主耶稣说，因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就必喜乐，所以那个是那样的一个喜乐。Okay， 第二个，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是要叫我的喜乐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门徒能够遵守主的命令，彼此相爱，并且在主里面合一，这个喜乐是主的喜乐。你可以想象吗？我们心里面的喜乐，我们心里面那个盼望，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改变而影响。那是一个永恒的喜乐，那是一个盼望喜乐，那是一个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的一个喜乐。第三个，主耶稣说，你们现在要忧愁，但是你们忧愁将要转变为喜。什么意思？因为主耶稣复活。所以当他们忧愁，什么忧愁呢？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死了，他们好像没有盼望，他们要忧愁。但是主耶稣说，但我要再见你，什么时候？复活之后，对不对？主耶稣复活之后跟他们再同在一起40天。主耶稣说，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门徒能够亲眼看见复活以后的主而产生的喜乐，保罗继承了这样的喜乐，保罗继承了主耶稣给门徒这样的喜乐，保罗继承了在他心里面有主耶稣的喜乐，在他心里。保罗甚至说，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什么意思？保罗他说， 我甚至愿意为主摆上我的一生，我的奉献在神面前，我愿主 为主而死，我也是喜乐。保罗将自己奉献给主而得了这样喜乐。你要喜乐是靠主而能喜乐，是在主里的喜乐。所以这边第一节他说，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保罗说，我把这些话再写给你们，并不繁琐，并不累赘，但是对你们来说却是安全， 对你们来说是稳当，能够保护你们，不屈服于假教师，也不屈服于那些逼迫你们的人。保罗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是指以下的话，他后面还有很多话要说。下面他说，你要防备权力，你要防备作恶，防备这些妄自行歌，这些好像是信主的，但是他坚持你要遵行律法，你坚持你要受割礼，你才可以得救。这些保罗用狗这个字来，用狗来形容这些人，这是很严重的一句话，尤其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是把外邦人当作狗，不把他当作人看。但是保罗就用这个很强烈的字眼来形容，这个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但是保罗在这里把这些犹太人当作狗，不洁净。这些人好像嗅到保罗在哪里，他嗅到保罗在哪里，他就跟着去，去干嘛？去逼迫保罗。保罗很清楚这些人，因为保罗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保罗自己以前就是逼迫教会，在腓立比有，我刚刚已经提到，在有巫鬼邪灵的工作，保罗去赶鬼就影响到当地人的利益，所以这些人，这些作恶的人，他们就逼迫教会，逼迫保罗，甚至把保罗赶出腓立比，不许他回来，不准他回来。所以保罗说，你要防备这些人。真受割礼的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并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我们是以神的灵来敬拜，这个就是主耶稣讲到说，你要用圣灵和真理来敬拜。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来主日崇拜，我们是以圣灵来到神面前。我们是以真理来到神面前敬拜，这什么意思？圣灵就是把真理启示下来的，圣灵就是把真理教导人民，圣灵就是把真理使人明白的灵。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他是神，第三位他是神。他这边说，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是靠着肉体，这个不靠着肉体，英文叫做 no confidence in the flesh， 你不是把你的信任，不是把你的依靠放在肉体上，你不是依靠你的，你能够做些什么而得到上帝的喜悦。肉体指的就是你没有经历过基督耶稣的救赎，有罪性的神，肉身想要依靠自身的努力去达到一些善行，但是还是远离神，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肉体呢，在旧约新约有不同的解，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那主要都是指这个我们这个有限的身体，我们有限的一个肉身，我们有限的这个能力。那在保罗这边用这个肉体的词呢，是表示这个肉身呢，而且受到罪的污染，是我们这人是受到罪的玷污，所以我们不可能靠自己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犹太人是持守这些外在的礼仪，外在的律法的规条，外在的行割礼，想要作为得救的条件，这个是不可能。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保罗其实比那些犹太人有更多更完整可以靠肉体的条件。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血统纯正，所有近前的犹太人都在第八天受割礼，保罗自然也不例外。保罗的父母是希伯来人，他有最纯正的血统，他 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同属于南国的犹大，所以这两个支派都是敬畏神的国家。保罗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法利赛人是在主前大概160几年，他们是从犹太人当中出来的一个支派，一个宗派之一。他们这些人呢出来之后，他们不关心，他们不再关心政治，他们也不再关心这个国家怎么样，要不要以色列应该要复国要怎么样，他们关心什么？他们关心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是他们所关注。所以他们渐渐分别出来，这个法利赛的这个 名字的意思就是分离者，这是分离出来的意思。从主前160几年这样就刚开始这样分离出来，一直到耶稣的时代经过了160几年，将近200年，一直发展到新约耶稣的时代。到了耶稣的时代，他们已经失去了 原先那个敬虔的意义，他们变成死守律法，他们死守律法加上古人的所从律法衍生出来的这些规条等等，他们去死守这些规条，认为这样就可以讨神的喜悦。他们是以宗教的行为来决定我是不是敬虔。耶稣对他们有很严厉的责备，然后你是假冒为善，你们是自以为义的，你们已经失去了应当爱神爱人的心。保罗说从热心上来说我是逼迫教会，保罗非常热心，热心去逼迫教会。他把基督徒送入监牢，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在旁边看守衣服，那些人要拿石头打的时候穿的袍子 很不方便，对不对？要袍子脱下来，然后保罗在旁边看那些衣服，这些人就拿起石头把斯提凡打死。当保罗去大马色的路上，他是要去抓基督徒的，他要去囚禁他们，他要用刑来逼供他们，使他们说亵渎话。这些人在决定这些人要被杀，保罗是投票赞成，保罗是这样的。但是谁能想到他在去大马色路上他的生命改变，因为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把他从骄傲，把他从律法这些错误的观念当中把他打下来，回转归向神。所以保罗说先前以为我有义的，现在我都当作有损，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这个有益跟有损啊，这两个词啊，是会计学用的名词，是指我所得到，我所失去，就是我的获得，还有我的损失等等。我继续说，他说我将万事都当作有损。万事是什么？他说我不是只是把一部分当作有损，万事，所有的都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粪土，你要粪土还是要至宝？今天还是有很多基督徒是把粪土当作至宝。保罗说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个认识啊， 你不要把它想成只是停留在头脑里面的认识，不是的。这个认识的意思还包括了保罗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那个关系的建立，还有经历 还有跟基督生命关系的分享和连接，这个是很重要的。认识的意思不是只说啊，今天我认识这个，我认识拜登，我天天在新闻都看他。你真的认识拜登？你不真认识他。我相信他太太可能是比较认识他，比你认识他，对不对？因为他太太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他的习惯，他心里面想什么，可能他一个动作，他太太就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这叫做认识。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这样？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这样吗？当你每天在生活当中，你要做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做一些选择，不同的决定，做不同的选择，做不同的决定。你有没有把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想？我今天要做这个决定，耶稣会不会喜欢？耶稣会不会因为我做这个决定，我这样去做，耶稣的名会得到荣耀？这个叫做认识，这个叫做顺服。不是我们只有礼拜天来到教会，来这边敬拜我们才顺，不是看起来像顺的样子，不是，那个是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那是在你一生你所追求的是什么，你想要得着的是什么。所以你得着了吗？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是？今天你还惧怕衰老，你还惧怕死亡吗？保罗说，外肉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保罗心里面的这样的喜乐，他那个从主来得着的力量，他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个能力在哪里？靠基督，靠基督而有能力，对不对？保罗说，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人，就是因神而来的义。哇，那样得着基督的那样的义，那样的能力，不只是支持他能够过完他的一生，而且他是得胜，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不只能得胜还有余。这什么意思呢？一个 在田径场跑步人，好像你在一直跑完了，哇，拿了第一名还不够，还可以再跑一圈，你知道吗？得胜而且有余，这是保罗叫我们在主里面去学习。犹太人想要靠着自以为义，靠着外在的道德行为，以肉体来遵循律法而得救而称义，这是根本是不可能。保罗继续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能够效法他的死，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能够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我们这边要谈一下耶稣的死的复活。耶稣的死不像一般人的死，一般人的死是因为犯罪堕落，人要面对死亡，面对神的审判。耶稣的死不是这样，耶稣的死是因为代替我们的罪而死，耶稣的死是胜过那掌死权魔鬼的死，耶稣的死就是我们不再受到罪与死的刑罚，耶稣的死是胜过那掌死权的，并且因着耶稣的死就不再有死。耶稣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或者说是不能朽坏生命的大能，耶稣的死是战胜死亡的死，耶稣的死是这个 所有领受救恩的人，领受恩典的人，将来能够复活的死。好了，我们将来是有复活的身体，我们将来是要复活的。我不知道你对复活的认识怎么样。保罗说，在那一霎时，在那眨眼之间，你眨一次眼，那么短暂的时间，号筒要末次吹响，死人要复活，要成为不朽坏。保罗用很多的名词来形容，用很多的对比的词来形容。我们原来是必朽坏，复活的是不朽坏；原来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原来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原来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一个灵性的身体；原来是必死的，复活的是不死的；原来是暂时的，复活的是永远的。那个是一个复活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是可以与神永远同在的一个身体，是不会再犯罪的一个身体。你有这样的盼望吗？当你看到圣经这些句子，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心里面那个喜乐有没有充满在你心？你有没有这样的盼望？保罗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不满足，他一直追求，他竭力去追求，他觉得不够，因为神是那样丰富，神是无限的，我们一生去追求不够，都是不够的，我们一直要努力，一直要努力。保罗说，我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里面，对不对？所以当保罗去一直追求的时候，他这边说这句话是比较难解释，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这句话不太容易解释，但是我要尝试来解释，就是保罗想要从基督那里得很多的赏赐，得到恩典，对不对？得到很多，对不对？那同时在保罗得到更多的同时呢，耶稣基督也从他得到更多。看到吗？同时当他领受更多基督的恩典的时候，基督有更多的得着。最后什么？合一。最后是合一。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专一。他是一个专一的，就是忘记背后的灵面前。今天保罗说，我不是 以为我已经得着。他讲了两次，十三节他再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时常对我们赚的钱我们觉得不满足，我们常常对我们的生活条件我们感到不满足，我们是不是对属灵的追求也感到不满足？生活要得胜的意思，我刚刚讲的话，得救、得胜，还有得荣，是不是？得胜就是要为成为圣洁而不断的去积极，不断的去努力。保罗说，你要忘记过去，对不对？你要忘记过去的罪和失败，你还要忘记你过去的成功。你要忘记你过去，你在神面前，你服事上好像很成功的样子，你在侍奉上成就，你要忘掉，你要继续努力，你要面向目标继续努力，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奖。最后我要讲奖赏，时间已经超过了。保罗是以跑步的田径选手来赢得奖赏，来形容基督徒你在一生当中你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不只是比赛当天，是每天。一个选手他如果只是在比赛当天才拼命的话，没有用，他每天要练习，每天要练习。 他日以继夜，每一次的苦练，别人在休息的时候，他继续苦练；别人在享受的时候，他继续在受苦，是不是？他继续不停的努力，他要预备那天的比赛，他向着目标极力奔跑，为要得到奖赏。奖赏到底是什么？我以前看这个保罗这些书信，常常提到奖赏、奖赏、奖赏，还讲到什么冠冕，对不对？冠冕还奖赏，我在想这到底怎么解释呢？所以我就去查考了一番，我去查了，有好几个地方保罗讲到奖赏和冠冕。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他们不是在很多人在这个竞赛场上的比赛，对不对？很多选手，对不对？在赛跑，他们不过就是要能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能得不能坏的冠冕。他说得奖赏之后，所以这奖赏和冠冕其实是同样的东西，同样一件事。当这个奥林匹克 Olympic 他们的选手拿到这个金牌的时候，他不只是挂个金牌，他还带个什么？带个冠冕，对不对？以前他们是带什么？他们是用花，这个编一个花环戴在头上，那个是能坏的冠冕，那花几天就死掉了。他说：“我们是得那种不能坏的冠冕。”所以奖赏到底是什么？腓立比书第三章20-21节，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要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与主耶稣复活以后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是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这个是我们的奖赏。第二个奖赏是保罗他说到，他说他所牧养的羊群将来能够站立的住在主的面前，这是他的奖赏，这是他从主得的冠冕，这是他的荣耀，就是我们为主工作的喜乐和我们为主工作所结的果子，这是另外一种奖赏。第三个奖赏是得着公义的冠冕，提摩太后书第四章7-8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不进，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冠冕，还是永生。雅各书第一章12节，忍受试探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就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最后保罗说，我们从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什么叫做完全人？你是完全人吗？我是完全人吗？什么叫做完全人？保罗不是说我不是，他不是，他前面不是讲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完全了，对不对？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他为什么说要说完全人？完全人就是看到自己的不完全，而去努力追求那完全，这叫做完全，是不是？所以他说，所以你们中间我还是完全的，总要存这样的心，什么心呢？这是保罗前面讲的事情，是吗？不是吗？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那今天我们看到些什么？我们不是依靠肉体去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的行为来讨上帝的喜悦，而是依靠基督去竭力追求你要得着神要我们所得。保罗一生所要追求的是圣洁公义，还要得主的称赞，从他牧养的群羊里面他得着那个冠冕，他得着做工的喜乐，他所结的果子，他将来有复活荣耀的身体，那是主所要赐给我。你得着了没有？我相信我们都还在得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得什么，让我们继续努力去得神所要我们所得。我们现在祷告。我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爱我们，你是这样祝福我们，你把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救，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荣耀。我们感谢你，主，你的祝福带领保守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也认识到，让我们也认识到，我们不是自己已经认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们乃是竭力追求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